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现在呢首先要讲一些圣经当中最重要的要道，也是我们首先需要向初信的人 和各教会的信徒传讲的最重要的基本要道。我也讲到了圣经这个题目，我接下来也要讲救恩跟律法的七个题目，这要趁着打铁讲单一两章七章的预言等等。那么上一次呢我已经讲到救恩的题目了，救恩跟律法的七个题目当中第一个题目救恩的题目，我今天接下来要讲蒙恩得救和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想到天父上帝对我们罪人的无限大爱，主耶稣为了挽救我们罪人道成肉身降生为人，最后在十字架上舍命赎罪，为我们完成了赎罪的大功，带来了救赎的洪恩。这些道理都是非常重要的圣经当中的真道。面对上帝这样无限大爱，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救恩，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心真正的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得蒙主耶稣的拯救。也就是首先要解决蒙恩得救这个问题，也就是要首先解决重生的问题。蒙恩得救就是重生，被圣灵重生是同样的内容。那么已经信而悔改得蒙主拯救的弟兄姐妹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靠着主的宝血功劳、圣灵的大能、圣经的圣道，而不断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正如腓立比书两章十二到十三节所说的，使徒保罗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是常常顺服的，不但我如从前在你们那里你们是顺服的，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你们更是顺服的，就应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我今天首先要讲这个两个问题啊，首先要讲我们要真正心而悔改求告主名而蒙恩得救以及首先要解决重生问题。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四五节所说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接下去又说，信子的人有永生，后面也说信子的人不被定罪。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里强调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信靠上帝的无限大爱，信靠主耶稣的救赎的洪恩，要真正的信，真正的信一定要信而悔改，信靠主耶稣的救恩，彻底的悔改认罪，不但求主饶恕我们的罪，更要求主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使我们离开罪恶，成为圣洁，爱上帝爱人，做上帝所爱的人。那这就是真正的信凡是真正的信而悔改的人都被得到拯救。罗马书十章十三节有说，凡求告主名的就被得救， 真正的信一定要求告主名。什么叫求告主名呢？简单的说，你看马太福音一章十七节，天使向这个像这个耶稣显现的时候，对他说：“你的妻子要为你生一个儿子，你的妻子玛利亚要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所以什么叫求告主名啊？保罗说凡求告主名就被得救。求告主名就是要求告主耶稣把我从罪里拯救出来，也就是要求告主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不但赦免我的罪啊，而且还要使我们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做上帝儿女。凡求告主名的求告主名，也就是真正的信而悔改，不但求告主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更求告主的圣灵大能啊，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使我们离罪产生爱上帝，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我们就被立刻得到拯救。好，那么我们说蒙得救是不是很容易呢？你可以说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啊？那个罪人他可以立刻心而悔改立刻求告主名，立刻被主的宝血洗净，立刻被主的圣灵洁净更新，重生得到属灵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人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我自己我常常喜欢讲到圣经上三个非常明显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施加了强盗临死前被主的爱感动，彻底的悔改认罪他看到主耶稣被罗马兵丁残暴的钉十字架的时候，当罗马兵丁把十字架刺在坑中的时候，这都是主耶稣最痛苦的时候。但是想不到主耶稣反而为他们罗马兵丁杀害他们的人祷告说：“父啊，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这个祷告不但是为杀害他的钉他十字架的罗马兵丁祷告的，不但是为比拉多钉他判他死刑的祷告的，也是为犹太公会这些祭司长老祭司啊长老为这些会员为他们祷告的，是他们定耶稣死罪的。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不但不求上帝毁灭他们，反而他求上帝饶恕他们。主耶稣为我们留下了爱上帝爱人的榜样所以主耶稣对我们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主耶稣为我们留下了最完美的榜样，他求上帝饶恕杀害他的人，饶恕他的仇敌的罪，希望给他们悔改的心，能够心而悔改，得蒙赦罪，得蒙拯救。耶稣这个祷告不但是为他们祷告的，也是实际上是为我们每一个罪人祷告的。耶稣他为什么被杀害啊？表面上看呢，好像他是被犹太公会的祭司长老这些议会员们把他杀害的，被比拉多罗马兵丁杀害的，实际上都不是啊。真正的原因，主耶稣是为我们每个人的罪，主耶稣要担当我们的罪，要为我们的罪受刑罚，为我们的罪赎罪，他必须要钉十字架。所以主耶稣这个祷告也是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为我的罪为你们每个人的罪祷告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说不知道。主耶稣这种爱仇敌为罪人祷告的这种爱心就感动了这个施加了这个强盗他说主耶稣既然愿意饶恕杀害他的人， 那么主耶稣也会饶恕我啊，我虽然是罪到而去的，我现在愿意悔改啊。他也想到耶稣过去很多讲了很多教训，他也看过耶稣过去行的神迹奇事，当时他也很受感动，但是可惜还没有完全悔改，又受到坏人的引诱，把他拉了去做强盗了。现在他临时性背主的爱啊，深深的感动啊，彻底的痛悔。这个时候听到另外一个强盗在责备，一直羞辱耶稣，他就责备他说，你跟我一样受刑罚，难道还不惧怕吗？我们所受的刑罚是应当的，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坏事啊，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你还为什么还毁谤他呢？当他说了这话之后，他就向主，这是一个悔改的祷告啊。他对主耶稣说，主啊，你得过降临的时候纪念我，我悔改的太晚了，我现在临时钉的时间是很快要死的，我今生没有悔改机会了，但是你得过降临的时候你纪念我，求你给我悔改机会啊。因为他也听过耶稣估计讲的道，还得过降临拯救罪人回天家，拯救圣徒回天家。当他这么祷告以后，想不到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主耶稣知道他已经彻底的悔改了，他的心灵已经被圣灵重生了，他的罪已经被主的宝血给洗净了，所以主耶稣对他说，不需要等到将来我得过降临的时候，我今日实在告诉你，你将要跟我在乐园里聊，你的罪归给我，我的流血神圣的流血就是为了洗净你的罪，你的心灵已经被圣灵洁净更新重生了，你现在已经是上帝所爱的儿子了，你将来一定能够跟我在乐园里对永生进天国，在乐园里面。我过去跟他自己详细讲过，这个主耶稣这个话，希腊原文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标点符号是主耶稣降生后几百年这罗马教的这神学家他们加上去的，这个标点符号加错了意义后呢，这个意思就改变了按照这个标点符号应该是他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了。这个今天是跟后面还是跟前面呢？我读过希腊文的讲话的习惯，他把时间是放在后面的，就好像美国人英国人他们讲英文也是这样的，喜欢把时间放在后面的。比如美国人他告诉你，我今天到公园去玩了，他怎么说？他首先说我到公园去玩了，今天他把今天放在后面。我到这个超级市场去买东西了，今天他把时间放在后面，所以这个今天应该跟前面的。主耶稣说，我今天实在告诉你，你将来就必定要跟我在乐园里了，这个解释是完全通了。如果你现在按照这个中文圣经英文圣经错误的翻译了，这个标点符号打错了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跟我在乐园里了就不通顺了。主耶稣今天当天没有进乐园，主耶稣当时死了以后埋葬在坟墓里面，到第一日七日第一日的清晨才从坟墓里复活，才到背起升天到乐园去朝见上帝。所以主耶稣今天没有在乐园里面，实际上想到当天也没有死，他钉在手脚上不会马上死去的，腿打乱了也不会死去的，他必须拖过两三天的，所以今天在乐园里是不通的。好，这里我跟你随便讲一点，感谢主啊，主耶稣临死前我定十字架的时候挽救了这个十字架强盗悔改啊，也感动了很多人悔改后来五旬节培养以后门徒们传道一天三千人悔改，也许多祭司也信了主这些祭司就是犹太公会当中定耶稣死罪的，他们后来也悔改了所以罪人是肯定会悔改的，十字架强盗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税吏长撒该 再看看耶稣啊，但是他没有勇气当面去看，他觉得自己罪魁不配看的。他那天下班以后正好看到耶稣经过了，他仍然也看不到，怎么办呢？他就爬到旁边树上，那一棵桑树啊不是很高的，他就爬上去了。哎呀，爬上去他就可以看到耶稣了，他真是激动不得了啊！想不到耶稣走到桑树下面站住了，抬头对他说：“撒该，你快从树上下来，我今天夜里要住在你的家里啊！”撒该是大吃一惊啊，我偷偷的看耶稣，被耶稣发现了，他把我的名字都叫出来了。忽然他被主的爱感动啊，主耶稣当然知道我叫撒该，而且他知道我是个罪魁啊，敲诈勒索的，但是主这么爱我啊，他愿意到我家里去居住啊。他晓得耶稣到他家里去做，把上帝答应耶稣就传给他和全家人听啊，他的亲戚朋友一听啊，他激动不得了啊，他从树上下来就欢喜快乐的要陪耶稣回家了。就是这个时候听到法利赛人批判耶稣了，你看耶稣这么不圣洁，竟然到罪人家里去过夜了啊！因为法利赛人教导犹太人说，对于税吏和娼妓啊，你们不可以请他们安，不可以和他们一同吃饭，更不可以住在他们家里。但是你看耶稣进来，他住在他家里了。撒该听到以后知道主耶稣因为他的缘故蒙羞辱啊，可是主耶稣的爱是深深的感动他的心，他竟然在主爱的感动之下彻底的悔改了悔改的心，舍罪的恩，都是主所赐的啊，主的感动而来的。他当时当了众人面前，他做了一个彻底的悔改的见证。撒该对主耶稣说：“主啊，我愿意把我一半的钱财赠与穷人，我如果敲诈勒索了谁，我要还他四倍。”他等于也是像那个法利赛人说做见证啊，你不要说我是个罪魁啊，我愿意悔改啊。连法利赛人听到了都惭愧啊，像他这样子悔改，彻底的悔改，法利赛人都做不到啊。撒该他主动的对耶稣说：“主啊，我愿意把一半的钱财收集穷人。”可是你知道撒该是个财主啊，圣经说撒该是个财主，财主都是爱财如命的。他现在被主的爱感动，他已经不爱钱财了，他主动对耶稣说：“我愿意把一半的钱财赠给穷人。”这个一半的钱多得不得了啊，他是个财主啊，财主用他一半的钱财赠给穷人，多么感动人啊。我过去敲诈勒索了谁，我要还他四倍，还一倍两倍三倍已经很好了，要还四倍，你看他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啊。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惭愧，他们都做不到。耶稣欢了起来，耶稣说：“今天救恩临到了他的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子孙。人死呢，我要拯救，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还有一个例子也很感动我们的，就是撒玛利亚的淫妇到雅各井旁来打水，看到耶稣住在雅各井旁，想不到耶稣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传讲永生的活水。对他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他永远不渴。我所赐他的水，所赐给他的水，或水也在他里头，成为泉源，自涌到永生。”耶稣用永生的活水来感动他悔改啊！他一听，他真是相信，也真的要了。他说：“请你把这个，请耶稣，请你把这个活水给我吧！我也不要什么老实人。”打水的口渴了，耶稣说：“好，他要了。”耶稣这个时候就希望他悔改了，让他看出自己罪了。耶稣很有智慧的，不是说你要悔改，耶稣从来不伤害人的自尊心的。耶稣很聪明，也对他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我这活水不但给你啊，还给你的丈夫。”这句话就触动了这个淫妇的心啊，想起了他犯的罪啊。 他随马上随即就对耶稣说了一句话，我没有丈夫。他以为这样子蒙混过关了，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是的，你说的话是不错的，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所有的却不是你的丈夫，所以你这个话是真的啊！我们正在学习耶稣传道救灵方法，耶稣他对罪人他都很尊重的，他不伤害他们死生心的。耶稣没有斥责他，你说谎话，你是个淫乱的妇人，耶稣从来不责备他的。耶稣反而说你这话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但是你所有的却不是你的丈夫。耶稣说这话是带着柔和的忧伤的，也是为了显明他的罪。结果这个妇人啊，正是在主爱感动之下，我不能够长期讲了。我曾经写过一个题目啊，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布道，这个整个写过一个题目。今天我不能详细讲了，我这么简单讲几句啊。撒玛利亚人真的被感动了，他想我有这么大的罪，耶稣知道，但他愿意饶恕我，愿意赐给我永生活水，哈，使我能够得永生。这个时候他看到门徒买食物回来了，哎呀，他想到他们都没有水喝，都没有饭吃啊，没有水喝啊，要吃饭咋办呢？他就把水瓶放在井旁，让耶稣和他的门徒都会喝这个水，他自己回去他也不喝水了，也不做饭了，他现在不想喝水也不想吃饭了，他到处去为耶稣做见证啊！他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说出来了，莫非他就是基督吗？”当他为耶稣做这个见证的时候，他甚至流着悔改眼泪、感恩的眼泪啊！我是一个罪魁啊，淫乱的罪魁啊！耶稣都愿意饶恕我。当他做这个见证，感动了很多人啊！很多人因为他的见证就到城外来寻找耶稣，要求耶稣和门徒到他们家，到他们村上去。结果耶稣和门徒到那个村里面住了两天，把上帝的爱、耶稣的救恩传给更多的人，更多人都悔改信主，都蒙拯救了。我们真是感谢主啊！撒玛利亚的妇人立刻心而悔改，然后就感动了更多人，那个心而悔改归向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主。在这里，你看，我们说这个蒙得救啊，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蒙得救是容易还是难呢？你看到这个三个例子，真可以说真是很容易啊，罪大恶极的人都会立刻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蒙得救。但是你要说难呢，难到什么程度啊？有很多信徒信得出一辈子，包括甚至有的传道人信了一辈子，他最终都没有悔改重生。这个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啊讲了这一段教训：凡顺服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渡进天国，唯独顺从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将来必定有许多的人来对我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那边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那时我就要明明的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说我的人离开我去吧。我想到耶稣这段教训啊，我深深是哎呀受感动啊，受激励啊，我觉得我也想主耶稣把这个重要教训要帮助其心，帮助更多的人啊。甚至有很多的信徒甚至传道人一生都没有悔改重生，不是少数人吧？主耶稣亲口说的，将来必定许多人对我 说这个话。那么这些人我们怎么来看呢？这些人不一定是很坏的人吧啊，这些人可能这些信徒这些传道人可能也是很好的人，他们也是真心的相信耶稣啊，相信上帝啊，他们也真的希望那个得永生啊， 甚至他们也为主传道，可惜是什么呢？他们始终没有彻底的悔改认罪，他们的心灵没有被保持洗净，他们的罪没有被保持洗净，他们心灵没有被圣灵重生啊！你说怎么会有这个情况？真的会有这个情况的，就好像犹太教的，我们说这个尼古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严格遵守摩西律法的啊，而且品德也是很好的，被称为是德高望重的啊，真正爱上帝的一个虔诚的法利赛人，他来见耶稣的时候，暗中见耶稣的时候，想不到啊，他实际上那个时候还没有真的回一个重生。所以主耶稣首先把重生道理就对他说的，主耶稣对他说，我实在是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当然耶稣没有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国，耶稣很尊重人的，他不会用这种话来说的。耶稣说人若不重生，这个人是指的世界的每一个人，人若不重生都不能见上帝国。可是尼古底母是很敏感的，他说你怎么跟我说这话啊？你认为我还没有重生吗？所以他回答耶稣的话是有点讽刺耶稣的，有点 不很高兴啊。尼古底母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重生呢？他也像耶稣说人已经老了，他这个人就是指自己了，就是我已经老了怎么能重生呢？岂能在母腹里生出来吗？但是主耶稣不跟他辩论啊，主耶稣又再一次诚恳地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啊。从水生啊，当时施洗约翰传道叫人悔改接受洗礼，从水生就是要人信而悔改，祈祷主名被保全行接受水的洗礼，从水生接受敬礼。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从圣灵生，如果一个人只有圣灵能够赐给人真正信而悔改的心，是那个悔改重生被保全行被圣灵重生，如果没有从圣灵生，也就是接受洗礼悔改受洗，表面上清楚悔改受洗了也不能得救了。所以从圣灵生成是最重要的重生。好了，我现在不讲了，要讲的话又是一个题目啊。总之你看，你要说难，像尼古底母啊这样的一个虔诚的法利赛人都没有重生啊。像我们在讲佛教，佛教徒也许你不要轻看，佛教徒有些很虔诚的求神拜佛的，他们吃长寿啊，他们有的时候也会行一点善事，用点钱帮助困难的，帮助穷人，也不错的，好像啊。他们也没有佛教没有救恩的道理，没有不能是重生的啊。那么我们那个传道人如果是没有回个重生，我们的信徒没有回个重生，等于我们是虔诚的佛教徒，等于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啊，像尼哥底母，好像像使徒保罗没有回个重生之前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有可能没有重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是很重要啊。所以我每一次讲到都要把上帝爱耶稣接入教导里头，每一次讲到都希望能更多的人能够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已经重生的还在基督里不断的长大成，也是不断的修成这些功夫啊，蒙恩重生就是要信而悔改的蒙主拯救，长大成人就是不断的修成这些的功夫。好，那么关于这个重生，你看这个问题啊，又容易又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我们每一次传道就灵了，每一次讲道都希望能够感动更多的没有悔改的人立刻心而悔改被圣灵重生，已经重生的还长大成，不是不断顺得救功夫。好，那么第一个问题讲完了，我再讲第二个问题。我们蒙得救以后还要不断的做成得救的功夫啊，已经重生的人还要在基督里不断的健康成长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产生的生量啊，所以这个蒙得救和做成得救功夫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现在就讲讲蒙得救以后怎么做得救功夫呢？啊，保罗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啊。刚才我那个关于腓立比书两章十三十四十二十三节，使徒保罗已经提到了啊。使徒保罗这个道理是对这个腓立比教会是爱主的。但是保罗怎么说？弟兄们，我知道你们是常常顺服的啊，不但我过去在你们那里啊，你们是当着我面前顺服的，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你们更是顺服的，就应当恐惧战兢注射你们得救功夫，因为你们的事情是都是上帝的灵在你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啊。你看主耶保罗讲的这个口气是非常严肃的，你们应当恐惧战兢注射得救功夫。所以保罗首先表示对他们信任啊，弟兄们，我指望你们是常常顺服的啊，就说现在我不知道你们哪里，你们也是更是顺服的。首先保罗表示信任他们，称赞他们，然后再讲这个非常邪说的话，你们当恐惧战兢注射得救功夫。如果保罗不事先称赞他们，马上讲恐惧战兢注射功夫，腓立比信徒说，哎呀，保罗是不是对我们有误会了，他以为我们有什么罪没有悔改吧，对我们说是这么可怕的话。保罗说，不是的，我知道你们现在都是很爱主的，你们还是要恐惧战兢注射你们得救功夫。为什么要恐惧战兢呢？因为我们已经信而回给东主恩拯救的人，还有可能被罪迷惑，心灵刚硬，离弃上帝啊。所以保罗啊，也劝这个当时的教会啊，啊，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十四节，保罗说：“弟兄们啊，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啊，趁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去刚硬啊，就把永生上帝离弃了。所以，一个信而悔改的人，还有危险；重生的人，蒙得救的人，还有可能被罪迷惑，心里刚硬而离弃上帝啊。所以，使徒保罗要劝我们，要恐惧战兢，出生得救功夫。我们所以要恐惧战兢，不是怕上帝丢弃我们，上帝怎么舍得丢弃我们啊？圣经上说，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有一个人成人，但愿人人都悔改。主耶稣怎么舍得丢弃我们？他为我们流血舍命，这是无限牺牲才带来无限浩大救恩，他巴不得拯救我们每一个人。天父上帝救主耶稣不会离弃我们，但是怕的是什么？怕我们自己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离弃上帝啊。使徒保罗说啊，所以你们个人要啊，这个要防止，要你们必须要防止啊，免得被罪迷惑，心里刚硬，离弃上帝。那么为什么要做成得救功夫呢？就是要防止我们被罪迷惑，离弃上帝。那么怎么样出生得救功夫呢？有五件事情不断的去做啊，我们就会不断的出生得救功夫啊，我们属灵生命就会不断的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长成生量。哪五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是祷告，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啊，啊，祷告是生命的呼吸。耶稣说：“人活着不是，不是，祷告是生命的呼吸啊。我们重生以后有两个生命了，一个肉体的生命，一个属灵生命。肉体的生命一定要呼吸的，没有呼吸，肉体生命会死亡的。我们属灵生命也这样的，我们属灵生命如果不呼吸的话，也要死亡的。祷告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呼吸。” 祷告也是得救的必须。神家说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求告主名就祷告，祷告是得救的必须啊。祷告也是我们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圣灵保惠师不断来往方法，我们要从三一圣是哪里不断地得能力得良方得帮助，什么能够离罪成圣，成圣的生活，什么能更加爱上帝，更好听到服务行人传到救灵身上，什么能得胜一切考验，都是靠祷告才能够得到力量的，离开祷告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啊！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啊！我们基督徒每天早上要祷告，中午要祷告，晚上也有祷告，特别是早上和晚上的祷告是最重要的，你不可不管怎么忙你不可以忽略啊！你早上不祷告你不可能过好今天的生活啊！你不祷告你的罪不得赦免，不祷告你没有力量胜过罪恶，晚上你不祷告不可能睡觉啊！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啊！不但早晚要祷告啊，还要进一步学习随时随地不断的祷告啊，正如保罗所劝勉的，你们不住的祷告，凡事给人感恩啊，你们常常喜乐，凡事感恩，不住的祷告，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这个祷告啊啊，不断的祷告，我们一定要养成啊，我们要随时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的祈求主的帮助啊。那么有人说，那么我在工作的时候怎么能祷告呢啊？嘿，祷告啊，就是在你做任何工作的时候，你的心也可以默默的祈求，默默的祷告，你默默的依靠上帝，你希望上帝其实也是祷告的状态啊。我记得我认得一个医生啊，过去他跟我做个见证啊，很感动人的啊。这个医生呢，他自己做个见证，我这一辈子啊，动了这么多的手术，我每一次在动手术之前，我都恳切祷告主啊，你帮助我这个手术能够做得成功，不要有差错啊，是这个手术成功，是病人能够早一点康复。他说我每一次都是恳求主帮助我，不要让我犯错误啊，不要让我粗心啊，手术上搞错啊，啊，这个是人命有关，所以他每一次祷，他每一次手术事情，不管是大的手术、小的手术，他都恳求祷告。他说，结果主也垂听的祷告，他一生送了很多的手术，没有出差错，啊，主帮助了他。那么他说我在祷告以后，我在给病人做手术的时候，在病人做手术的时候，他就当然他就不能祷告了，他必须要专心的开刀啊手术啊，可是他心里面充满了一种依靠的心，充满了一种平安啊，信心带来的一种平安喜乐，所以他做手术的时候不管多么难，他心里很平安的，主会帮助他啊，他总是晓得主会帮助他，他很的做，很仔细的做。那么他有这种思想了，主会帮助他，他有不断信靠的心，这个信靠的心也是祷告啊啊！我们的祷告有的是表现的祈求，有的是表现的信靠，你不断信靠上帝也是一种祷告啊啊！我们不断信靠上帝就是一种不断的 祷告的状态啊，记住祷告不单是祈求，祈求了有信号，信号也是一种祷告的状态啊。好，我跟你们讲了这个祷告的重要啊。如果我们一个信徒一个传道人早上晚上没有定时祷告的好，没有在祷告中彻底悔改罪行离罪成圣的，他如果没有这种经验的啊，他肯定没有重生。哎，那他有的时候也可以祷告，他可以祷告啊，为碰到的困难祷告啊，为家中生病的人祷告啊，为这个啊这个难那个困难，为这个危险祷告，有的时候也可以为这个事情祷告，好像求神拜佛的人也会祷告的。但他如果没有为自己的罪彻底的悔改认罪， 不断的求保险性求圣灵帮助理解神圣圣灵神跟圣爱上帝的人，他没有这种追求的，他就是没有重生啊。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重生的信徒就不断的祷告了。如果我们 重生的信徒早晚或者祷告也不祷告了，好，我们属灵生命也会生病的，最后也会死亡的啊。所以这个祷告是很重要。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研读圣经，把默想主的话啊。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些话。我们肉体的生命是靠食物来维养养活的，维持和啊维持健康长大成的。我们属灵生命呢，是靠主的话来喂养的。所以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些的话啊，主的话能够喂养我属灵生命。先知耶利米也说，万军之耶和华，我得着你言语就当食物一样的吃下去的，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你看耶利米说把上帝说的话当着言语吃下去了啊，你的话是我心中欢喜快乐。异人约伯也这样说的，我看中上帝，看中他口里的言语，看中上帝口里的言语胜过我所需用的饮食。饮食是能维持我们肉体生命，主的话能够维持养育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重生以后啊，天天要吃饭了，天天要默想主的话，把主的话当成食物吃下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管怎么忙啊，你每天定时祷告，随时祷告不可缺少，因为默想主的话不可缺少。不管你怎么忙啊，你有的是忙的时候，你把研究圣经要道啊预言可以，有的时候不是不一定要你每天，你实在太忙了，不一定要你每天研究。但是你默想主的话要天天不断的啊，每天起来要默想主的一段教训，一句新闻，一个比喻，都是够你默想的。你不要看很多章，看三五章，看了以后也没有功夫来默想，这个不行啊，这个得不到帮助的。一定要默想主的话，把主的话一句一句当做食物一样的吃下去，然后默想主的话，用主的话来喂养我们属灵生命，从主的话里面寻求亮光，寻求能力，感动我们更深的谦卑悔改，追求神圣爱上帝爱人，说明那个更好进到服务前传到救领之人，主的话那个喂养我们的灵命啊，能够接近我们的品格，能够复兴我们的灵性，使我们更有力量为主做工啊！默想主的话一定要记住学会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利用空的时间来默想。有人在做家务啊，你洗衣服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在捡菜的时候、洗菜的时候，都可以做饭的时候都可以默想主的话的啊！不然有的时候啊，你做这个家务要花很多时间，你一边做家务，你养成习惯，我也会默想主的话。你上班的人，你走在路上，你坐公交车的时候，上班的时候，那公交车上也可以默想吧，很好的默想的时间嘛。啊，有的是你坐了公交车半个小时，你这个半小时可以默想主的话，非常宝贵的啊。总而言之呢，我们学会默想主的话，还要研究圣经正道，我们研究这本会的基本要道啊，基本要道只有几十个要道，但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彻底的明白。要研究单一的启示约三天信息，这都是要花功夫研究的。我们还进一步学习分卷研究，默想全部圣经啊。想自己默想的要花时间的，你每天不一定都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啊，可以安排在每一次空的时间，在安息日的时候，星期天的时候，或者平常在不是很忙的时间，在晚上时间都可以，自己要有系统的研究圣经要道，研究单一启示预言，彻底的做好准备。如果你不彻底研究圣经预言，明白圣经真道，你将来一定啊被各种粗道的时候迷惑。现在这是异端进入教会了啊，各种异端谬道 啊，甚至被这个有现在你看，这个有很多人像这个国外的新神学、异端宗教教会啊，新神学了、生命之光派了，他们连得救的道理啊，连都不明白了，他们不明白福音就是主耶稣的救恩，不但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还能不但赦免我们的罪，是我们应生义就是，而且还能帮助我们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而应信神义，他们都不明白啊！他们说福音就是应生，应生义就是福音，连应信神义和应信神义都搞不清楚了啊！所以这个许多问题很严重，还有他们对预言当中对那个啊。单一的十一章末了一段的讲解，对启示录十三章十七章预言的初步的讲解，造成是极大的危害，要危害神功啊，阻挡圣道的广传啊。将来我会跟你们讲，要放在后面讲，最后讲，先不跟你们讲这一道理啊。现在这个不最重要的道理不是在这里，要一直彻底明白更重要的道理。我现在跟你们讲的基督教律法七个题目都是跟对永生经典我息息相关的。都是最重要的道理，一定要明白。那么好，这个第二件事情啊，就是研读圣经，默想主的话啊。第三件事情，我们要信徒要不断的啊，重生以后就要不断的信而悔改，追求理罪成圣，不断的追求理罪成圣，甚至圣而又圣，跟圣爱上帝，这是一辈子的追求啊。首先一个刚回一个重生的人呢，首先要学会怎么样靠主圣的圣，靠主是会靠主胜过自己容易残累自己的罪啊。个人容易残累自己罪，个人有所不同的，但首先必须要学会靠主胜过容易残累罪，也就是首先学会要制止我们肉体情欲、眼目的情欲、心生的骄傲，制止我们犯罪的本性啊，罪性、肉体，我们一定要首先学会制止我们的肉体罪性和老我。那么这个要学的啊，每一个人刚回一个信主的人都要学会，开始没有学会依靠主的时候也会打败仗，像保罗所说的啊，连保罗都是经过这个痛苦经验是吧？他自己回个信主以前认为是自己没有罪的，就律法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但回个心主以后看到律法的属灵心意要求这么高，哎呀，他感到律法是属乎灵的，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被卖给罪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没有良善啊，一次为善有的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起始真心呢？但是后来保罗他学会依靠主了，到马太福音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说，感谢上帝，靠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到了罗马八章，主耶稣信保罗进一步讲解怎么样靠了主的大能帮助，靠了圣灵的能力，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是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身上啊，使我们能够首先律法的属灵真理两大总纲，爱上帝爱人了。哎呀，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都是要学会。第一个阶段学会靠主得胜，第二阶段呢学会靠主得胜，还要第二阶段要持久不断的得胜啊！不是我今天靠主得胜，明天靠主得胜，后天或者今天祷告又失败了，要天天不断的得胜，也就是保罗所说的我要天天死啊，这个保罗说我天天冒死啊，原文那个不是冒死，没有冒的，原文是天天死，我其实指着你们今天所夸的口说啊，靠着耶稣基督今天所夸的口说，我是天天死，天天致死我们的罪性，致死我们肉体前眼目前情会叫犯罪前，天天死，天天致死是我要不断的致死老我，受到主来一生自救，要天天致死自我。这个第二阶段要也要特别学习的啊。第一个阶段学会靠主得胜，致死自己的罪性、肉体和老我。 学会了靠主的生方法之后，还天天不断的啊，致使我把我罪性啊肉体，现在保罗说的，我是天天死，还要进一步要活出基督，要求更高了。我们致死肉体前眼目前精神交，这是最低的要求啊！啊，我们还要活出基督啊，像主耶稣一样的完全圣洁无罪啊，充满了啊爱上帝爱人的心，无限这个无限的啊彰显了天父上帝无限永为品德啊！我们要不断的效法主耶稣，离罪成圣，生而又生，更深的爱上帝爱人啊！世事不断，天天不断，众生不断追求，这到这样的天国里面，我们还要不断的追求更深爱上帝爱人啊！我们其实爱上帝爱人的心都少得可怜，所以我越是年老的时候，我越是感到啊，我就是不断的恳求，不断的感恩，但愿天父上帝主耶稣圣灵宝贵是无限宏伟大爱，更深感动我的心灵。是我也那个更加深的爱上帝爱人啊！好，我感到我巴不得在我离世的时候，在出来的时候，我能够更加爱上帝爱人啊！因为我总觉得爱上帝爱人太少了，爱不是我们自己有的，这个圣灵能够把上帝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上帝就是爱。我巴不得我们对上帝的爱认识的还是很浅薄的，我们要更深的认识啊！天父上帝就是耶稣圣灵宝贵是无限宏大爱，更深的认识，更深的体会，我们要更深的学习，更好的也更深的爱上帝爱人啊，直到永远。好，这是第三件事情要做的。第四件事情呢，我们要不断的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责任。我们爱上帝爱人的具体表现就是要服务行更好的服务行善传道救人、啊、传道救人不单是传道人的责任、啊、也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责任、啊、我们弟兄姐妹都是义务的传道人、啊、都是也是祭司、啊啊、彼得前书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我要召你们、啊、传扬呢出黑暗是奇妙光明中的美德。这里这一段话是对信徒讲的，我们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有君王圣灵的祭司，我们也是传道人，我们是义务传道人、啊、传道人是专职的传道人，我们是义务传道人，所以我们都要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责任。不但传道人要这样做，我们信徒也要这样做。我们晓得有一些传道工作传道人没有办法完成的，是靠信徒 来完成的。比如说一个护士、啊、他是非常爱主爱人的，当他用爱心服侍病人的时候，病人很受感动的，觉得这个护士好像比其他护士 更有爱心，比医生更加有爱心、啊、这个护士他虽然现在不能够直接跟他传福音、啊、他也可以啊。有些劝慰美言安慰的话，哎，实际上是病人知道他是耶稣的，他照顾看到病人痛苦的时候，他也可以默默祷告啊，求天父上帝主耶稣医治这个病人，减少他的痛苦，也不闭眼睛，也没有叫病人祷告，这是他自己心里这么说啊，求天父上帝帮助这个病人、啊、医治这个病人，减少他的痛苦，求耶稣怜悯他。哎呀，这么一讲，这个病人就知道他是信耶稣，怪不得他这么爱我啊！他是信耶稣的上帝儿女，这个就是在撒种做见证啊！这个病人可能回去以后他就信耶稣了，他要，所以他也要问这个护士你住在哪里，他一定要到他家里来拜访了。哎，你看像这种工作，传道人没有办法做的，是不是？传道跟病人没有来往的机会嘛？护士、医生、爱主的医生，他们对病人接触的时候，可以为耶稣做见证啊，也可以传道救人。哎，像国外是更加方便了，那国外护士也可以跟病人传福音，讲耶稣也可以啊。 总而言之了啊，第四个是第二天的服务前送了些领证。第五件事情呢，他要学会凡事感恩，靠住常常喜乐，但是一切的考验啊，我每个人在新生有平安顺利蒙福的时候，也会有考验试炼来到的时候啊，我们是生老病死嘛啊，也会年老，也会生病，甚至面对死亡，还有一个加上天灾人祸的影响，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凡事感谢主的恩典，凡事感恩，靠着常常喜乐得胜一切考验。彼得保罗劝勉以弗所信徒说，你们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因为主已经近了，令他业务挂虑，这样凡事间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意念。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当中 五章当中也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当我们学会了这一切呢，我们人生的考验就容易胜过了，我们就能够做到啊，凡事感恩，靠着常常喜乐，甚至将来到最后空前的并不来到时，我们也能够更容易胜过了，因为我们学会靠主平安，靠主得胜，常常喜乐，学会了依靠主，将来也容易更容易得胜了。哎，巴不得我们要追求做成得救功夫啊，这个五件事情啊，祷告、印度圣经、莫想说的话，不断追求理罪成圣，生而又生，更深爱上帝爱人。第四件事情要更好进到服务行政，传到救灵责任。第五十件事情要凡事感恩，靠住常乐，常常喜乐，都是一起考验，关系快乐，预备迎接主的再来，也是为万一复兴而恳求，巴不得万一复兴早日赔偿，救灵大功速速完成啊！让我们靠主得胜一切考验，欢喜快乐，迎接主耶稣的再来。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我现在跟大家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救主耶稣，仁慈的圣灵宝贵师，但愿三业真神的无限宏大爱更深更深更深感动我们的心灵，感动我们每一位慕道友的心灵，巴不得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没有真正悔改重生的，巴不得在主爱的感动之下，主的救恩的大能的感化之下，立刻信而悔改，求宝血洗净自己罪，求主的灵帮助自己离罪成圣，被圣灵重生，得到属灵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人。也帮不到我们，巴不得我们已经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弟兄姐妹，还要更加奋发热心深切悔改，不断的依靠主的宝血功劳，圣灵大能啊，和主的完美的榜样，圣经的正道，而不断的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更好的进到服务行善，传到救人身上，必须还要学会凡事感恩，靠住常常喜乐，得胜一切的考验，欢喜快乐迎接主的再来。恳求主垂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